梦溪笔谈。世人传说彩虹能够进入溪涧中饮水，确实如此。西宁年间，我出使契丹，到达它最北边的黑水境内永安山下扎营。当时雨刚停，看见彩虹垂到营帐前的溪涧中。我和同僚靠近溪涧观察，彩虹的两头都垂入溪涧中。派人过溪涧，隔着彩虹面对面站立，相距几丈远，中间像隔着一层薄纱。从西向东看就能看见，大概是傍晚的彩虹。站在溪涧的东西两边看，就被太阳光遮蔽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过了许久，彩虹渐渐向东移动，越过山才消失。第二天走了一段路，又再次看见了它。孙燕仙说，虹是雨中的日影，太阳照雨就有彩虹。我在桥县亳州得到一面古镜，用手抚摸它，当摸到中心时，就发出像灼烧龟甲那样的声音。有人说这是夹层镜，但夹层不能铸造，必须把两层合在一起。这面镜子很薄，完全没有焊接痕迹，恐怕不是能合起来的。即使焊接了，声音应该沉闷阻塞。现在敲击它，声音清脆悠远。既然按压会有响声，如果是钢铜就会破裂，柔铜不能这样清澈透亮。我多次询问进宫，他们都茫然不知。卢中府家在吴中，曾经天没亮就起床，墙柱下面有光亮，走近看像水一样流动，急忙用油纸扇咬它，那东西在扇中荡漾，正像水银，而且光彩灿烂。用火照它，却什么也没有。另外，魏国大主家也曾经见过这个东西。李团练平曾经对我说，和卢中府所见没有差别，不知道是什么奇异东西。我从前在海州曾经夜里煮咸鸭蛋，其中一只蛋光亮透彻，像玉一样银银发光，照亮了整间屋子。把它放在器皿中十多天，几乎腐烂完了，却更亮了。苏州前僧儒家煮了一只鸭蛋也是这样。物有相似的，必定自成一类。寿州八公山旁边的土中河西涧之间，常常得到小金饼，上面有篆文流主字，世人传说是淮南王药金，得到的人很多，天下称为印子金。但只有一印，重的不过半两而已，很少有大的。我曾经在寿春渔夫那里得到一个饼，他说是从淮水中得到的，总共重七两多，面上有20多个印，背面有5个手指和手掌印，纹理清晰。传说的人认为是泥捏成的，手印正像握泥的痕迹。襄州随州之间就冲岭白水地方，挖土常得到金灵纸和鸟地。灵纸中间是空的，四边都有花纹，雕刻非常精巧。鸟蹄像圆饼，四边没有模子痕迹，像在屏幕上滴成的，如同现在的干柿子，当地人称为柿子金。赵飞燕外传记载，皇帝偷看赵昭仪洗澡，多用金饼赏赐侍儿私婢，大概就是这类东西。一枚重四两多，是古代的易经，颜色有紫焰，不是其他金子可比的。用刀切它，比铅还软，即使大块也可以用刀切，里面都虚软。用石磨它，就纷纷变成碎末。小说说灵纸鸟地是娄敬所做的药金，方家称为娄金，和药最好。汉书注也说不同于其他金子。我在汉东一年有几家得到它，有一叫几十个饼的，我也买了一个饼。世上有奇特的疾病，吕敬书以知制告身份任颍州知州，忽然得病，只是身体缩小，临终时像婴儿。古人没有这种病，始终无人认识。有个松滋县令江鱼没有其他病，忽然不识字，几年后才渐渐恢复旧状。又有一户人家的妾，看值的东西都是弯曲的，弓弦戒尺之类，看着都像钩子，医僧奉真亲眼见过。江南旅馆中一个老妇人吃东西不知饱，徐德战经过旅馆，老妇人诉苦说饿，他儿子感到羞耻，当着徐德战的面用蒸饼给他吃，吃完一整竹筐，约100个饼，还叫饿不止，每天吃一担米，随即拉肚子，又和原来一样。今赵李全主簿蔡绳是我的朋友，也得了恶病，每饿就要立刻吃东西，稍慢就跌倒昏迷，怀里常放着饼饵，即使面对贵官遇到饿也便肯吃。蔡绳有美德，博学有文采，是当时的知名人士，最终因此不幸。无人认识他的病，我常为他哀伤。我在中书省做检政官时， 翻阅雷州的奏章，有人被乡民诅咒致死，询问情况，乡民能用熟食念咒一会儿脍炙之类的食物全部恢复成完整的肉，又念咒熟肉就变回生肉，再念咒生肉就能活动，还能让它变活，牛仍变成牛，羊仍变成羊，只是小些，再念咒就渐渐长大，之后又念咒就变回熟食。有人吃了那肉，觉得腹中蠕动不安，必须用金箔请求化解，金箔不到，肚子就裂开死去，所吃的牛羊从裂口里出来。案件整理上报，看他的咒语只说东方王母桃、西方王母桃两句而已，其他只是说他所要的，再没有别的法术。登州聚于山下，面临大海，那山有时震动，山的大石头都坠入海中，这样已经50多年，当地人习以为常，不知是什么原因。世人宋树家有一颗珠子，像鸡蛋大小，微青色，晶莹透彻，像水，用手拿着对着空中看，莫迪有一点凝聚的翠色，其上颜色逐渐变浅，如果转动，翠色处藏在下面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有人叫它滴翠珠。佛书上说，西域有琉璃珠，投进水中，即使很深都能看见，像人仰望空中的月亮，怀疑这东西接近。登州海面上时常有云气，像宫殿、楼台、城墙、人物、车马、棺盖清晰可见，称为海市。有人说是蛟渗土气形成的，我怀疑不是这样。欧阳文中公曾出使和硕，经过高唐县驿社中，半夜有鬼神从空中经过，车马人畜的声音一一可以分辨，他说得很详细，这里不具体记了。询问当地父老说，20年前曾经白天经过县城，也清晰看见人物，当地人也叫他海市，和登州所见大致类似。近年延州永宁关黄河堤岸崩塌，深入地下数十尺，土下得到一片竹笋，总共几百根，根干相连，全部变成了石头。恰好有宦官经过，也取了几根离开，说要进城。延州一向没有竹子，这竹笋在几十尺土下，不知是哪个时代的。莫非远古以前地势低湿，而适宜竹子生长？婺州金华山有松石，又如桃核、如根、蛇蟹之类，都有变成石头的，但都是当地本来就有的东西，不足为怪。这在地深处本来没有，又不是本地东西，特别令人奇怪而已。治平年间，泽州人家挖井，土中看见一个东西，蜿蜒像龙蛇，大家很害怕，不敢碰它。过了很久，见它不动，试着摸它，原来是石头，村民无知，就打碎了它。当时陈伯纯做晋城县令，得到一段鳞甲都像活物，大概是蛇肾所化，像石蟹之类。鳞表异物志记载鳄鱼很详细。我年轻时到闽中，当时王举直任潮州知州，钓到一条鳄鱼，大小像船，画成图并在下面自序，大体形状像驼，但嘴长和身体等长，牙齿像锯齿，有黄、苍两种颜色，有时有白色的，尾巴有三个钩，非常锋利，遇到露珠就用尾巴刺它们来吃。生卵很多，有的变成鱼，有的变成驼、圆，变成鳄鱼的不过一二条。当地人把大钩放进大猪身体里，用木筏载着，让它飘在水中，鳄鱼尾随来吃，就被钩死。嘉佑年间，海州渔夫捕获一个东西，鱼的身体而头像老虎，也有虎纹，有两个短足在肩上，直爪都像老虎，长八九尺，看人总是流眼泪，抬到郡府中几天才死。有父老说从前曾见过，叫海蛮尸，但书籍小说不曾记载。熙宁9年，恩州武城县有旋风从东南来，望去像羊角插入天空，大树全被拔起，不久旋风卷入云霄中，接着渐渐靠近，经过县城官舍民居几乎全被毁坏，全部卷入云中，县令的儿女奴婢卷去又坠落地面，死伤几人，民间死伤失踪的不可胜数，县城全城废墟，于是迁移到现在的县城。宋词道《春明退潮录》说，天圣年间，青州严冬浓霜，屋瓦都变成面花形状，这件事五代时已经有过，我也曾两次见到这样。庆历年间，京师即洗灌水沟中，冰纹都变成花果林木。元丰末年， 我到秀州，人家屋瓦上冰也变成花朵。每片瓦上一枝花，正像画家画的折枝，有大花像牡丹、芍药的，小花像海棠、萱草之类的，都有枝叶，没有一根毛发不齐全，气象生动，即使巧笔也不能画成。用纸拓下来，和石刻没有区别。